城主要的通道。耶利哥城如果要形容，就是固若金汤，易守难攻。但无论如何，要入到迦南，固定的坚固的耶利哥城必须要攻取。面对着迦南将会有经年不断的战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约书亚即将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首场的战役，当然希望能够打胜仗，应该是这样说，取胜不取败。面对着坚固的城墙，不知道你代入约书亚的心情又会怎样的呢？我们今天看回我们的心情，昨天有看新闻的就会更加被他牵住走。人生都是一样，在舞蹈班我经常都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不如意的事是十常八九，但是基督徒却是有一份的能力去常想一二，想回那一两件事情。这两件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神的恩典。每日总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决定的，是啊，买豉油你都有排拣边只咯，等着要你做处理的，要你取舍的事情。而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到彷徨无助、困难重重，就好像约书亚现在擘大只眼见到的耶利哥城一样呢？耶利哥城望落去是怎么样的？就是得埲墙咯，城墙又厚又高，个感觉我形容就辛苦到好似大石砸死蟹一样，唞唔到气。呢排嘅呼吸有冇困难啊？大家都唔好索咁多啊，因为街都有好多铁枝，系啊，解决唔嚟，谂唔到有啲咩方法，有啲咩出路。我想用今日的经文去鼓励大家，你首先要怎样做？面对着约书亚这个情景、这个心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就是他的困难摆在眼前，约书亚应该用什么态度和方法去面对呢？我想到有四样和大家分享。第一样，要有积极的态度。是啊，经常都有人跟我分享正面心理学的，但是这里跟你说的正面的态度是什么呢？约书亚尽上自己的本分，积极面对这些困难。所以未信耶稣之前呢，我呢见到困难的时候，或者见到座山高一点呢，我就掉头走了，什么浪费气，自己都不得的。但是当信了耶稣之后，还有困难呢，我知道耶稣跟我一起，与我同在，一起去面对这个困难。那即是怎样？神会给忍耐，给智慧我，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看看经文他说什么？约书亚做什么？担张凳吃个包先。不是，他走近耶利哥城，对于一个带领军队的将领，他需要了解当时的形势，这个是他的责任，他需要勇敢去承担，否则后面的军队就会散晒。他反复思量，究竟要怎样打呢？怎样分配人手呢？事关重大，稍有差池就怎样？这祸就越来越大了。相信他一定左度右度，费煞思量。同样，今天我想问大家弟兄姊妹，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的呢？今天经文再一次鼓励我们，不要逃避，不要抱怨，更加不要找藉口，因为最衰的隔离那个，不要说这一句，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有问题就要怎么样？跟隔离说，你要积极面对，是啊，不要打喊路住，是醒点，积极点。为什么没人跟隔离那个说的？这么投入的你们啊。第二样东西想跟大家分享，见到一个困难的时候要怎么做？专注去求问神。 假如你专注在问题上面，困难就好像敌人一样，只会越看越大，越看越难，更加遮住了出路的牌。天泉床的出路有多少条？这么快答到的两个，是啊，有绿色牌的，大家走火警，不是，还有在后面，啊，这么醒的 Iris。 OK， 看不到的都还有两个，啊，OK， 专注问题只会带来反效果。圣经这里的记载做了一个很有力的行动，叫做抬头观看，啊，原文直译就是抬起你的眼睛观看。有没有人望过天空？望天有没有？你上一次望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刚才，啊，很危险，啊，你只要发去地势险峻，啊，又高又低，万一有什么差池，是吧？我记得我信耶稣之前呢都是头耷耷的，因为成日都有人说回我听有金汁，啊，尤其是7月14日更多。当我信了耶稣，啊，我发觉我有一样改变，我喜欢抬起个头，啊，不是说我大悲，而是我觉得很有盼望。为什么呢？今早起身一望望的天，神就给了一个金句，每早晨都是新的。新在身边哪里呢？新的恩典，新的高油，有新的带领。抬头观看，原文圣经就叫我们，麻烦你对眼望上上面，有什么作用？你就会见到神的帮助。大家看一看一幅图画，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宣教士所画的插图，可能大家在 Facebook 都有见过，而当中我也得着很大的提醒。他是这样说的，神总是比你的难题更大。看一下这个人怎样背到这么多的困难呢？原来神施恩的手总不离开。最佳面对困难的方法就是昂身挺手，因为我们知道万事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C.S. Lewis 更加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祷告。天全家今年我们都有个口号，就是提倡关系和祷告，让我们再深入了解祷告的真谛。 C.S. Lewis 这样跟我们说，祷告是因为我感到无助，现在你有没有？祷告是因为我需要有出口，不管是醒着还是入睡，祷告并没有改变上帝，但祷告却改变了我。祷告可以改变什么？祷告却改变了我。很多时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困难，都经历过祷告蒙应允，而很多次都是上帝改变我。当我说同事不啱啦，家人的关系你错啦，结果上帝先去改变我，先去认罪悔改。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事实问题是不是太难了？大不大得过上帝？C.S. Lewis 这里再提我们需要改变，需要仰望专注我们的神，你就会见到从神而来的帮助。再给多一个例子，大家分享一个刚果的宣教士的经历。有一天，这位刚果的宣教士要过一条河，而这条河是有条桥，看下去好像没了的。这条桥是怎样的呢？就是用树藤编成的桥，很单薄，桥的两旁都用藤来交织而成，挂在树上面。宣教士就望住脚下的喘急的河流河水，一路望着一路惊， 如果差错脚点算啊？如果跌咗落河，咁即系粉身碎骨。所以个宣教士又唔够胆过河，但系同佢同行嘅有一位本地人，同佢同行，就同佢讲：喂，唔使惊，老友，走呢条桥咧有个窍门噶。当我教你嘅时候咧，你跟住做就得噶啦。个窍门系乜嘢啊？你两只手找住侧边嗰啲树藤，跟住咧对眼咧向上望，向上望，唔好向下望，你就可以走过去噶啦。宣教士就照着呢位本地人教佢嘅方法，两手执住神嘅枝条，即系树藤啦，向上看，佢一步一步走过去，结果大家都估到啦。他能够平安过到这条桥。回到今天的经文，约书亚面对耶利哥的城墙，面对艰难险境，他没有逃避，他要知道唯一的帮助的秘诀就是抬起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特别？我望上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抬呢？这个是要用你的自由意志，用你的信心去肯定，你才可以抬起你的眼睛往上看。环境越难，你要怎么做？越要握住神。看环境我们会畏缩不前，仰望神却是令到我们有勇气勇往前行。跟住落嚟，我想分享十三节到十五节里面，约书亚简单嚟讲就系遇见神。圣经学家话翻俾我哋听，呢一段嘅描述仿佛就好似有摩西嘅影子一样，系点样啊？同出埃及记嘅第三章，摩西遇到焚烧荆棘中嘅神，好多相似嘅地方。藉着同摩西相似的地方，我们看看神有什么鼓励给我们。第一个，他们两个都是单独去遇见神的。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里面，抬头观看，看见一个人站在他的对面。在出埃及记的三章二节，摩西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两个人都是单独去遇见神。第二样相似的地方就是两个人都向着一些事物走过去，向着这个目标，向着这个东西。在五章十三节，约书亚走到哪里去？出埃及记的三章三节，摩西，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圣经学家再提我们有第三样相似的地方，神吩咐他们都是要除鞋，脱下鞋子。在约书亚记的五章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好吗？起，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上帝的应许一句都不落空。睇翻出埃及记的三章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之地是圣地。请问你今天翻天全堂使唔使除鞋噶？咁你翻边度要除鞋噶？系翻屋企啊？咁点解天全堂唔使除鞋嘅？咁大家翻去开早嘅时候咧，讨论一下。今日咧冇时间同大家 deep down 落去，因为神系圣洁，神要你寻求佢、朝见佢，你就要有一份敬畏神嘅心，谦卑去顺服神去面对，脱下你嘅鞋。告诉你们，你所站的地方就是圣地。圣经学家再告诉我们第四个类似的地点方向是什么？五章十四节，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都听到神的旨意，听到神的吩咐。出埃及记的三章八节，约书亚记的五章十四节，他们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听到神什么的吩咐呢？神给他们的吩咐就是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约书亚对约书亚的吩咐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去打美好的仗。这些都是神的计划。为什么这三节的经文可以提醒我们天全堂呢？神有美好的计划和旨意，教会存在的目的是神的代言人，是救恩的出口。我们今天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谦卑信服？遇见神，听到神最大的吩咐。从摩西、从约书亚遇见神的经历，领受神的吩咐。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神怎样拣一个仆人呢？一个仆人的领袖有些什么重要的元素呢？我会问，是不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呢？是不是你有的才干、能力和学历呢？还是你在商场打滚了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啊？神首要看的是你的内心。今天你渴不渴望好像约书亚和摩西一样去遇见神呢？还是你会怕，你会害怕？想到生命里面要对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内心必然要被神去改变和塑造，这个才是真实去遇见神。每一次在神的同在，在神的圣灵的更新里面，我们再一次被唤醒。我们的焦点，我们的敌人是撒旦。在播道会的信仰七条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没有的，请你拿回一张单张介绍天全堂。播道会第七条的信仰就是一切的罪恶的根源在哪里？是魔鬼。我们被唤醒，我们就更能更加深入去认识这位慈爱的神。你认识的神是怎样？你可不可以向你的亲友介绍一下？迟些十二月我们有什么事发生呢？十二月就是每年一度的圣诞聚餐，大家又有餐食。不单止，更加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年年都去邀请你的阿哥、阿家姐、阿姨妈、阿姑姐噶啦。今年呢，你可唔可以话埋俾你嗰啲亲友听？嚟啦，嚟听下呢个福音，呢个神点好啊？你认识神系一位慈爱嘅父亲啦，定系亲密嘅朋友？定是铁面无私的法官？这位神给你的感受，你可不可以告诉别人他是哪一种？是不是严厉的审判者呢？经文的十三节和十四节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很特别，就好像今天我们跟人聊天一样。第一句就问你是什么颜色的，你是蓝定黄的？有些人就出其不意，更加告诉你，哎，我是黄加蓝变绿的。这个人的回答却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什么是元帅啊？元帅就是统领全军的首领，他就是具有很大权力，也是最高荣誉的军衔。不单只有名，更加有实权。即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让耶和华作军队的元帅，让神亲自去带领，去作战，去掌权。传福音是一场仗来的， 要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要遇见神。遇见神的经历里面，给我们确知到两样东西。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我想到就是要约书亚清楚认定万军的耶和华才是军队的元帅，是亲自率领每一场打的仗。以色列人的征战大大小小，不多不少，都要打到去第十二章，今天才是第五章。他耶和华要亲自带领每一场战役作元帅。我再想，为什么神要显现呢？第二样东西，就是要肯定让约书亚除了清楚认定之外，亦都要知道。是啊，我们基督徒很厉害，很多东西知道在这里。知道在不在这里？我们真的要知道，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亦都不是靠自己的方法去战斗，而是神吩咐我们在当中。而神的吩咐传递下去以色列人去怎样去打仗，就好像昔日的摩西一样信服神。的而且确，在迦南每一场战役里面，你都会见到不是从人类的方法和策略，反而是因为跟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吩咐而战胜。何以见得？我们翻开圣经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节，一起读好吗？起，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哈利路亚！我们睇见是不是用刀刀叉叉去打仗打赢呢？是绕城，祭司去吹角，神的能力，神的同在，神的征战，这个城墙是怎样？相对翻第五章十三节，抬头望那个又高又厚的城墙，现在变成怎样？这个是神的方法。再看多一点，在约书亚记的十章十一节，在约书亚攻打基遍、攻打五王的时候，被兵炮打死的，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是不是以色列人有能力可以打得赢啊？都不够，再看多一点。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要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每一场大大小小的战役，在约书亚记的十一章四节和第九节，都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就是以寡敌众的场面。以色列人仍然能够取胜。我们看一下敌人有多少。第四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面对这么多的敌人，又有马匹又有车辆。第九节，约书亚去跟从耶和华的吩咐，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约书亚听命。弟兄姊妹，天全家望下隔篱那个，天全家就是你和我在当中，我们就是天全堂的一份子。今天你听完十三到十五节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决定呢？你决定是做骑马那个，还是做只马操控疆城那个话事人，还是做回一匹马呢？我们的脑海知道的，生命是由神掌权的，你的口里面也是这样说，但是你的行为出卖了你，你所做的一切表明了 你愿唔愿意信服上帝？喺上两个礼拜嘅讲道当中，我哋都听到一个例子，就系林肯嘅祷告。当美国南北战争嘅时候，林肯就系咁样去祈祷噶。我哋唔够胆祷告求上帝企喺我哋嗰边，但系我哋有勇气去祈祷，我哋站喺神嗰边。只要上帝同我哋同在嘅时候，我哋必能得胜。果然，林肯嘅军队因为站喺上帝嗰一边，终于能够打胜仗。就好似我哋祷告有焦点一样，主耶稣教我哋嘅主祷文第一句系点讲噶？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嘛，我哋嘅焦点，我哋嘅对象就系天父。祷告要有焦点，放喺天上的父，而唔系一味叫神，系根据我嘅意思去做啦。啊，最好系点样啦？有 plan A、plan B 啦，诸如此类啦，系嘛？叫神按你嘅方法回应你嘅需要。当神就好似阿拉丁神灯一样，记得哈西马利园嘅耶稣嘅祷告个方向，谦卑落嚟，然而不要照我嘅意思，将你嘅主权交俾神啦。我哋天全堂弟兄姊妹一齐去学习信服神嘅祷告。喺经文第十四节里面，约书亚俯伏在地，向他下拜，对他说：我主有什么吩咐？约书亚整个的回应俯伏在地，约书亚表现全心去信靠，不是信一半不信一半，不是信一点不信一点，不是说你叫我跪就跪，不是带着恐惧去信服，亦都唔系揸住支枪去强迫你一定要跪。约书亚所认识嘅神，佢知道神嘅计划永不会落空，因为喺佢少年嘅时候，佢跟随摩西打过好多场仗，知道神唔会出错，亦都系唔会输嘅神，而且神会一直带领佢，与佢同在。弟兄姊妹，你呢？你有没有向神俯伏下拜？假如今日要你放低你身上有的成就、名誉、赞赏、能力，你可不可以完全交给神去掌舵呢？听到这里，你会怎样回应神啊？去到总结的时候，这三节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更加认识神。是啊，在香港这个时候，我们听了很多声音，我们的心可能都很受伤害。我们今天虽然不需要跟着约书亚去南征北讨，不需要打仗，但在你个人生命里面有多少场仗你打过？大大小小生命的战场，以及在外在环境里面每一天都影响着你。我不想夜晚起身的，不过我真的要看看明天还可不可以上班，有没有车搭。我真的不认识我家人，为什么我儿子讲粗口这么流利，成日都不回家。生命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争战去打败你，不是这些外在的环境，而是你的心境。所以今天很想用这三节的经文去鼓励天全堂竭力保守自己的心，专注去仰望神，藉着神的话语，藉着神的能力，我们去经历祂，藉着弟兄姊妹的陪伴，告诉隔壁听，记住回团契小组。喂，说吧，喂，做马都要的，你想做只马嘛？你说就先，你好回团契和小组了，因为藉着弟兄姊妹的陪伴， 可以坚固我哋嘅心。记住翻啊，喺危难嘅日子，神作我哋嘅避难所，诗篇九十一篇一到三节，系我哋嘅高台，系赐恩俾我哋嘅神。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佢系咁讲噶：向以色列民宣告，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愿上帝的话语成为你今日有力的应许。你越认识神，就越能够明白，在巨大艰难困难的时刻里面，不是依靠自己的意志，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而是藉着我们拥有基督的内在生命。不要害怕，约书亚记的一章九节一模一样，让你的坚心去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来到总结的第二点的时候，让神真正成为你生命的元帅。我们看看彼得怎样做的。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八节，彼得重拾这个信心去打鱼，是吗？彼得怎样去打鱼？看回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八节，是上帝耶稣叫他开到水深之处，是一个得人的渔夫。撒母耳记十七章，我很喜欢的一章圣经，大卫打低哥利亚，是他很细粒的，很容易打的 BB 来的，他是圣经形容是巨人哥利亚。神今日在你的生活，在你的行事，在你的说话，在你的思想当中，有没有成为你的元帅呢？你有没有按他的心意跟随他啊？因为人一生的成功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今天的经文提我们，不是取决于可以打胜仗胜利，而是取决于你有没有听神的吩咐，有没有认定神是你生命的元帅。我仍然要学习，我坐骨神经痛了六个月，我仍然求问神，上帝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我深信上帝一句说话都可以医好我，以前经历过，今天也都要有这个坚定信心。最后跟大家很快分享这位宣教士 Andrew Pastor Andrew， 我见过他真人，他来过我旧教会去分享，在祈祷会里面，他对上帝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大家看Google 都 search 到的，是新闻都有报过。他被土耳其政府监禁了接近两年，上年才获释回到美国。Pastor Andrew 去回想起在监牢里面那两年的生活，他的感受是很累啊，很孤单，为什么还没过的？驱使他在绝望里面去努力寻求神，就是他手上的东西。是不是圣经啊？不是啊，反而是因为狱警的失误，保留了一本圣经的金句，还有 Mike Bickle 的提升你灵命的祷告，上帝的说话和祷告。这本书让到他每天去经历神，去背诵金句，祷告就已经过了735日的磨练的时刻。 Pastor Andrew 他鼓励我们，仍然在辛苦挣扎当中的基督徒、牧师、传道人、同工，我们要坚守自己的信仰，活出神的呼召。喂，不是得把口讲的，这些今天讲就很易。无论你面临几多个限制同埋几多个挑战，情况几咁恶劣都好，唔好凭自己嘅感觉去决定，唔好远离上帝，要按神嘅旨意而活，唔好按自己嘅心意喜好。同样，神嘅旨意 就是叫 Pastor Andrew 在坐监当中去经历神，去荣耀神。那 Pastor Andrew 他就讲给我们听，他愿意信服神做上帝的人质，接受上帝的安排，就算身处险境都一样。今天天全堂就是望下你和你隔离左右那个，就是天全堂的弟兄姊妹，是天全堂的一份子。你想不想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啊？没什么反应。想不想神使用这笪地方啊？阿门。给信心一点啦。大家都收到消息的嘛，周刊讲的嘛，我们会即是怎样 redecoration， 我们会朝向面向街坊回去这个地方开放，接待多些社区需要。是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要怎样，好像约书亚今天带领以色列人一样，同一个心智，同一个目标。今天很兴讲那句啊，告诉隔离知啊，齐上齐落。哎呀，你不知道啊，好兴的这句齐上齐落啊。要知道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就是我们要听命，不要自己乱来，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否则就在经文后面就出现了艾城的惨败，还令到死伤无数。天全堂一起学习齐心，人人有份，我们一起信服配合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在这个艰难的世代里面活出信仰，让这个福音由这个天全堂一路传去化去，一路传去这个旺角足球场，一路传去旺角警署，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确知道你的恩典够用，上帝你给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要努力去传福音。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知道神的美和善，我们可以同人去分享。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请起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软弱而得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必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惊，只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惊怕挫败，确知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得胜。我们一起，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软弱而得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必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得胜。我们一起，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惊怕挫败，确知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得胜。靠着耶稣，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惊怕挫折处内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惊怕挫败，确知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得胜，是你带领着我得胜。大家清楚，
就让我们一起来到主餐桌前同手主餐，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姊妹，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主的圣殿当中，藉着主餐再次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钉身牺牲流血。如果不是祂，今天我们仍然都在救恩的门外。今天在这个纷乱的世代，让我们能够再次聚焦定睛仰望耶稣基督。请听我读出一段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使徒彼得这样劝勉受书人：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彼得话：呢位主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咗我哋嘅罪。原本受咒诅嘅应该系我哋，但我哋嘅主代替我哋死喺十字架上边。亲爱的弟兄姊妹，唔好忘记主嘅恩。我哋要做一个纪念主喺我哋身上常活出耶稣基督嗰份死亡。他又从死里面复活，带着盼望走进这个社会里面，叫人透过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在周刊里面奇妙十架，我们会先唱第一和第二节。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双礼来到正餐桌前，我们预备来到去纪念耶稣基督。
每逢
圣经记载，主耶稣被卖嗰夜举起饼嚟祝谢之后。